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这次的查经，查到了马太22章后半段。我们恳求主，你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是只是白纸黑字。主啊，我们要里面那个实际上面的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读经的时候，处处都有亮光，处处都看见神你对我们的爱，上帝你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好，让我们在寻求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透过查考圣经，知道你对我们一般性的旨意，同时我们也相信主，你借着经文每一天对我们说话，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些的独特的启示。我们相信上帝，你调动万有，万事要互相效力，让我们真的因为爱你的缘故，就得到莫大的益处。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特别欢迎我们今天有两位新的朋友加入我们当中，求主带领他们一起享受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与神相遇。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开始呢，我们也请这个 Alex 弟兄哈，我们也请你先念那个马太22章哈。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从22节啊开，23节，对不起，从马太22章23节一直念到最后面啊，谢谢。
撒杜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幕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的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说的，你们没有听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讲到马太22章。那马太22章基本上啊，是跟着马太21章来的。怎么说呢？就是耶稣基督呢，他骑着驴驹子，很谦卑的走进了耶路撒冷城里边。他不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把罗马人给这个推翻了哈，因为他们当时呢，以色列人啊，或者应该讲犹大国哈，这个犹大国其实就是罗马人统治之下的附庸国。那个时候， 他们期待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呢要来推翻罗马的政权，要恢复像大卫王那样子的荣耀。所以他们的认为呢，还有他们的期待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来，他可以也帮助我们呢脱离这些罗马人的统治，这是他们的期待。那可是呢，耶稣基督来了，他谦谦卑卑的骑着一个驴驹子走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呢，他们以为呢，哎，他就要去找那个罗马兵啊，没想到他转个弯，不对，他跑到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所以我们从后面的人来看，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被众人检验，他要让众人被众人检验，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是以色列家的那个献给神的最好的、最没有瑕疵的羊，他就是耶稣基督。那怎么样经过众人的严格的检视呢？就是很多人会问他很多问题啊，他的问题耶稣基督必须要能够通通都回答，而且让他们哑口无言，也要让他们看到神所预备的羔羊是这么样子的纯洁，毫无瑕疵，你一点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包括他们的问话，包括他们所有的疑问，耶稣基督都要回答的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技巧，让他们挑不出任何的一个毛病。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现在在他最后几天在这个地上服侍的时候，他必须要成为一个神的羔羊，要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 perfect 完美的这个羔羊，他必须要经过众人的检视。所以呢，第二十二章呢，我们就讲到了啊，耶稣基督，他讲到了一个这个王为他的儿子娶亲的宴席，这个这个故事完了以后呢，有人就来问他哈，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来问他说，哎，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啊？所以呢，耶稣基督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么样子的你的问题哈，就是人家来问你的问题，他都不是怀着好意的，他都是带有目的的，他就是要来怎么设下圈套让你踏进去，好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哈。法利赛人诉求就是，嘿，耶稣基督，你要是答错的话，那我就说你不是弥赛亚，因为你教唆众人要纳税给这个罗马人啊，所以你不是从神来的哈。那如果说一方面耶稣说不要纳税给罗马人，那么那个保皇党、西律党的人就会说，哎呀，那你这简直是没有把我们西律看在眼里啊，我们是赞成要纳税给罗马人的啊，所以耶稣你说不可以，那么我马上去报官，马上就叫罗马人把你逮捕起来。那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说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那没有人可以再挑任何的毛病，因为他也没有踩到别人的底线，但同时他也讲得非常的清楚，钱币上面的像跟号是谁的就归给他。那也间接的表示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的税要缴的哈，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我们要缴税哈，如果你在台湾你要缴台湾的税，你在中国大陆你要缴中国大陆的税，你要在任何的地方你要交税，用当地的币值啊。但是对于神的东西呢，你要给他哈，你要上帝的物归上帝。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要有一些的思想，其实神的物归神啊，就是你是不是属神的。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新约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身体是圣灵的殿， 所以你整个的身体其实就是属神的。你愿不愿意将你自己献给耶稣？你自己拥有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思想、你的人生计划、你的人生美梦、你所有的一切，是不是是属神的？如果是属神的话，是不是愿意归给他呢？所以我们在这边会有一个比较个人性的思想的这句话，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对每个人，无论你今年年纪多大，年纪轻的，还有中年的，老年的，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跟体会呢，会不太一样的。好，我们接下来啊，23节开始，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那一天他们就来问耶稣。所以你要知道，当耶稣基督被询问可不可以纳税的时候，那一天是接二连三的来哦。所以他们的攻击耶稣基督，检验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羔羊哦，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不断的来哈。他们前面人失败了，看看后面人这个出招有没有可以把这个耶稣基督呢，可以抓住他一个小把柄，就让他怎么样，让他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呢，说他是弥赛亚哦，让他可以在罗马人面前马上就逮捕他。定他的罪。所以你要知道，当时耶稣基督是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他好像一个人走进了一堆蛇当中，那些蛇都想要咬他，那些蛇都想要怎么样，吃他的肉，要咬他一口。但是耶稣基督丝毫不害怕，耶稣基督非常的从容。接下来的问题，撒都该人他说没有复活的事，那撒都该人是什么呢？撒都该人就是一群祭司的后裔，啊，记好啊，他们的是祭司，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人的，他们不是别人，他们非常清楚摩西五经。他们这个教派的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是从神来的启示。虽然他们对于其他的大卫的诗篇啦、还有所罗门的作品啊、先知书、历史书啊，他们都觉得说他们很尊重，可是在五经当中，如果找不出他们认为神启示的，那么他们就不承认那样子的权威哈。所以呢，他们在五经当中呢找不到经文讲说人死后会有复活，因此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说，对不起，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神学观念 ，OK。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神学观念，以至于在我们现在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他们很显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并没有全盘的认识上帝，他们只有短短的五卷经书哈，摩西五经哈，因为他们就是祭司的后裔嘛。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主的新约教会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些的人哦，他们也有这样子的看见哦。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他们到底在想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所以呢，从人的这种角度来看，他们是祭司的后裔，他们是非常明白上帝的旨意的，可是他们只偏在五经当中 ，OK。而且在亚兰文的圣经里面，他们的翻译呢是讲说哈，是撒都该人是对耶稣基督讲没有复活的事情，不是像我们中文翻译说哦，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然后他们来找耶稣来问问题，不是。亚兰文的经文意思就是说，撒都该人是对耶稣讲说没有复活的事情，然后接下去才讲24节。OK， 24节，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当娶他的妻， 啊，为哥哥立子啊，生子立后啊。啊，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啊，《生命记》25章里面一个条例，那个是为弟兄当娶嫂子，为哥哥立后。那么，我们从一个人文的角度来看，因为在古代哦，妇女的丈夫如果去世之后啊，没有孩子，那这个妇女将来的这个后果，她的未来的境况会比较悲惨。为什么？因为她没有谋生的能力，因为那个时候都需要靠男人在外面干活，现在没有办法。所以从我们这种后代的角度来看，当神这样定规的时候，其实是保护这个寡妇，因为他没有孩子。如果说他有孩子的话，这个孩子是男的，诶，还有机会。为什么？因为他的家族会帮助他。他如果没有孩子的话，那基本上是很悲惨的。所以神呢立了这样子一个条例，让这些什么寡妇没有小孩子的，诶，有一个保障，让他的这个丈夫的弟弟能够娶她，让她还可以有后裔后代。那同时呢也解决了这个寡妇无依无靠的问题。这个再从你从一个社会的学家角度来看的话，它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他这边呢，他显然不是在顾虑到这个可怜的妇人，因为他就是不知道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呢，还是他就要编撰出一个例子，他要来说，哎，没有复活的事情哈。所以呢，他说，哎，那我们有兄弟七人啊，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然后呢，那个第二个就娶了她，结果呢，这个寡妇呢，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哎呀，这个寡妇真厉害啊，七个兄弟都死了，那妇人最后死了，所以他们不愿意承认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制造了一个故事啊，那就说如果说真的复活的话，从他们的神学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妇人死了，这个妇人跟七个男人都结婚了，那他到底是哪一个人的太太？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死了死里复活之后呢，哎，这个关系应该还是像世界上一样，还是应该有一夫一妻的这种观念呢。可是现在这个女人怎么办呢？七个男人都娶过她，所以呢，他们就问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耶稣给他们一个答案。不过耶稣不给任何的答案，他们都会有机会来询问他。如果耶稣说第一个太太，那他们就会问，那其他二三四五六七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基督就很难回答哦。耶稣基督如果说讲说是七个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对，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来质问他，他们也希望耶稣说，哎，他没有复活的事情啊。那他们就说太棒了，那耶稣基督就跟他们是同一国的。那但是因为这样讲起来的话，那跟法利赛人就有得吵了。好，所以呢，也可以讲说，撒杜该人是来看看耶稣是不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可是耶稣基督都不是啊，耶稣基督说，你们错了。哇，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告，那你们错了。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客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最熟悉五经的人，他们是祭司的后裔，他们应该是非常通顺。非常通顺明白圣经的，可是他们非常的狭隘，他直接指出他们的错，而且让他们哑口无言。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有两点，他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诶，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神学观念迷惑了，因为他们不承认不是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个神学论点就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们不承认 其他旧约经书的权威啊，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那耶稣说，直接马上跟他讲说，你们错了，你们呢不明白圣经啊，请记得，耶稣不是说不明白摩西五经哦，他是说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就直接指出来说，你们只尊重摩西五经，这个是不对的。第二点说，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晓得上帝这么伟大，创造宇宙万物主宰，难道他不能够让死人复活吗？这就是他在耶稣基督指着他们说，你们应该是最明白圣经的，可是你们不明白，你只推崇摩西五经。第二方面，你们也不相信上帝的大能，你们应该是最熟悉神的，不管是他讲的话还是他的能力，你们应该是认识的明白了，可是你们却是这样子的无知。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有两方面，第一个，他们把认识神不明白，一个是圣经的知识，他读了不一定明白，而且读了以后还读错了，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这个明白哦，这个明白哦，我在我们教会讲过好多次哈，这个明白啊，认识啦，知道哈，在希腊文也好，在希伯来文也好，都有亲密的认识，而且这种明白、知道、认识都是有经验性的。我再讲一次，很重要。这个明白、认识、知道都是有经验性的，都是有亲密的关系的。他说你们不明白圣经，意思是就是说你们读了神的话却还不认识上帝本身。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就是神的道，对不对？因为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得很清楚嘛，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这个神你们要认识他，不是只有在这个还 白纸黑字上面的圣经经文读一读你就算认识了，对不起，不认识。你要认识这个有位格的耶稣，我们的神他是有 personality， 他是有他的个性的，他有他的喜好，他有他的脾气，他有他的情绪。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够把我们的上帝僵化了，不是你认为他就是那样子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不是。我们的神是多样性的，他又公义，他又慈爱，他很幽默，但是呢他有时候呢会很严厉呢，有时候又好得不得了。所以你可以讲说，人怎么样的情绪变化我们的上帝都有，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上帝会不会生气？上帝会生气。上帝会不会很高兴？上帝会很高兴，他会很喜乐。上帝会不会又跳又叫？是的，上帝会又跳又叫。上帝会不会严肃很严厉？是的，上帝会很严肃会很严厉。那我们要认识他是要全面性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当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又不晓得他的大能。你们没有经历过吗？你的老祖宗啊，没有，不是从埃及被解放吗？不是过红海吗？走旷野40年啊，吃马啊，这些神迹奇事，你虽然自己可能没经过，但是你起码也听过吧？你恐也可以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你也可以经历嘛。就像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我们在读这些我们属灵的先辈们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经历。那这些的经历其实就等于是我们的经历啊，因为我们要认识上帝，认识圣经，明白圣经，知道圣经，是要认识这个有位格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有很多层面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我认为的神学观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的人在研读神学的时候，也往往会有一些的问题，就是他认为这样对，哦，那样不对。那我现在我的感觉啦，哈，就是我觉得时候有些时候神很多面、很多层面，我们很难说是或否来定义他的那个神学观念。我们很难用 yes and no， 有些时候是要并存的啊，这是一个很属灵的奥秘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读出自己的意思啊，因为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讲说，撒都该人不接受死人复活的概念。可是人会复活的道理，其实在圣经当中其他的经节有，比如说但以理书12章1到2节。譬如说以赛亚书26章19节，譬如说16篇第10节，他都讲到一些的事情呢，我们的灵魂不会撇在阴间里边，我们呢很多的人会死里复活啊，但以理书12章，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圣经有其他的经文有提到，只不过很不幸的不是在5经里面。所以这种狭隘的圣经观念呢，我们今天的信徒有没有？有，你会看得到。比如说有人说，哎呀，我们不承认神迹奇事还会在使徒行传以后发生，他们认为现在没有神迹了，没有什么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啊，那是医生，那不是神迹啊。他有些人他攻击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他们说，哦，你们被圣灵充满好像跟邪灵充满一样，哦，然后有些人像我以前比较传统教会，他们说，哦，太吵闹的敬拜啊，不是出于上帝的，那是他们的感觉。可是当我们去跟他讲说，你去看4篇47篇，拍手敬拜，4篇150分，大声用各式各样的乐器，我们去看4篇33篇，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敬拜方式是非常活泼的，非常 noisy 啊，很吵闹的。然后他们说，哦，这个不是从神来的。那到底谁是比较符合圣经呢？那有些人看过几本书，特别是几个有名的牧者，一个叫吴恩福，一个叫做吴祖光，有非常反对灵恩。那他们甚至写说，啊，你们大部分讲方言都是讲鬼方言哦，那不是从神来的哦。那这句话，害得很多的人不敢讲方言。那像这种很狭隘的神学观念，就是一个很麻烦。还有人说，哎，《使徒行传》是历史记载，我们不可以从《使徒行传》的历史记载当中推出神学的规则，那这也是有人在讲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狭隘的圣经观念，跟撒都该人只重视摩西5经是很像很像的。但愿主饶恕他们，给他们有一个重新的看见。那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神学观不要只停留在几本书，我们要全面性的考察，全面性的来看，免得我们偏颇了一些的事情。那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常常上课学习啊，我们要教导儿女啊，教导我们刚信耶稣的人啊，我们要让他们能够清楚啊，也不要失意解经哈，因为我们常常自己读经啊，我看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会自以为自己的理解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学习，花时间来学习。另外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你相不相信上帝的大能，他还在医治人， 他还在释放人，他甚至会使死人复活，他还会行超越人类极限的神迹。Do you believe that? 你相信他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三十节，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侍者一样。那这是耶稣基督一个很特殊的启示。他说，复活之后不娶不嫁，像天上的侍者，这是一个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属耶稣基督的肢体，你也不要害怕说，我今天跟某些人有一些特殊的关系，比如说我跟师母 ，OK， 他是我在地上时候的配偶。将来我们复活之后呢，那我们的关系呢，按照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我们不是配偶，我们是主里面的一家人，我们是一个 family， 我们都是耶稣的心腹，我们的关系已经没有性关系了。我们的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为肢体，因为在天上我们也不需要生子立后，我们也没有那种肉体的关系，我们只有灵的关系。那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很容易从我们现在有了经验当中来思想我们将来的社会是怎么样，我们将来的世界是什么，什么叫做大家都是耶稣的心腹，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良人。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很奇特的关系。那个关系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人所认识的男女之间的关系，那个是已经是不一样。所以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他回答这个问题，他马上就用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 revelation， 很特殊的启示来告诉他说，根本就不娶不嫁，所以不是哪一个人的太太的问题，是都不是。所以这个都不是呢，撒都该人他也没什么去跟他辩论了，顶多只能说这个没听过，这是你自己讲的。可是你这样子也没有办法要找他任何的麻烦，因为天上的侍者本来就是服役的天使，天上的侍者不娶不嫁，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共识，所以怎么讲也都抓不到任何的把柄。所以 anyway， 好，那我们接下去31节，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难道没有念吗？ Okay， 那么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什么？活人的神。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啊，因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嘛，所以耶稣基督只好在摩西五经当中找一句话哈，这段话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当神像这个在荆棘火焰当中向那个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就这样跟他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当时他讲的时候，这三个人起码都死了几百年了，早就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的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如果不是活着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死人的神有什么意义呢？死人谁要去管他呢？所以当摩西这样听到的时候，所以显然亚伯拉罕是活的，以撒是活的，雅各也是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相信他活着，这你们的问题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回答就回答这些撒都该人说，你们呢是追求 摩西五经的忠实追求者，你们是祭司的后裔，你们还是不明白圣经。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们的答案呢，他们吓住了，吓呆了，吸取他的教训，而且怎么样，而且下一句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所以你可以看到撒都该人那个时候一定是捂着嘴巴不知道讲什么，讲不出任何的可以抵挡回应耶稣的话。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就证明他们的祖宗是活的。既然是活的，那岂不是就是死里复活了吗？所以他们在那种狭隘的摩西五经，只有摩西五经的这种宗派里面，他们自己被自己的这种限制给怎么样，给咬定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呢耶稣基督就在里面跟他讲说，你们错了，真的错了，是不明白圣经，真的不明白圣经。耶稣基督讲这几句话，把他们打得哑口无言。所以呢，法利赛人听到说，好，我们来聚集。哇，怎么可以让耶稣这么样子的继续，就没有人可以那个逮住他的小辫子吗？所以他们呢就不甘愿，所以里面呢就来了一个律法师，35节，啊，他要试探耶稣，他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这个律法上诫命，这一般对他们来讲，诫命他们都会想到什么？想到十诫。所以这个律法师呢，他有一个圈套，小圈套了。如果耶稣提到十诫当中的任何一诫比较重要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去跟他辩论，其他九诫难道不重要吗？所以你要看到这后面的摆着这些的陷阱，他只要提到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么其他的九条其他的诫命啊，哎，那就有的辩论了。所以当这些有的辩论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想要找到一些把柄，就认为耶稣基督不够完全。OK， 这就是他们的打的如意算盘。所以呢，他就一个试探说，哎，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哎，这个说来听一听哈，你说了，我就可以好按照你所说的然后来找你的这个小毛病。所以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但是其实是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陷阱。感谢主，耶稣基督提出来的，他们一点都没有办法回击。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他要回答所有这一些稀奇古怪，这一些当时拉比常常在辩论的问题，耶稣基督三言两语把他们变得没有还击的这种能力。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耶稣基督没有找到十诫当中的任何一诫，他就说你要爱主，这是在生命记第五章里面。这个事实上是他们每一天早上，近前的犹太人他每一天都要念一篇读祷文哈，祷文啊，那祷告的文就是从生命记第五章来的。他第一句话就是，听啊，以色列民啊，你要爱主你的上帝。他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所以耶稣基督毫不犹疑、毫不迟疑的就讲出来，最重要的就是爱神。那当你提到爱神的时候呢，也没有人会反对，这是最大的诫命。当你说对于人与人之间呢，你都可以去有的变的。但是当你提到是爱神的时候，哇，哦，那就不一样了哈。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比他还要更重要的。但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讲出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要必须回答得很好。感谢主。那这个爱主呢，在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啊，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他是讲敬拜，是敬拜主。他说 worship your God，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worship， 去敬拜你的上帝。那么你也可以讲说，在解释爱主这一方面呢，敬拜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范围啊。那么这个爱呢，它的原文是 agape 啊，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东湾爱修教会。这个爱修的意思就是 agape 啊 ，agape。那这个 agape 呢，我要再讲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不是感觉啊。我们说爱一个人啊，当我们说哎呀我爱我老婆，是因为我跟她之间有那种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在我们的基督徒所讲的爱，都不是感觉的，都是一个意志力的决定。我再说一次，爱是一个意志力的决定，不是一个感觉。你感觉的就很麻烦，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在一个有一个 group 的人啊，有一组人，你跟他讲说哎呀今天好热啊，我相信会有几个人讲说那还好啦，今天不太热啦。一定可能还有人说哎呀今天真的很热。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哎，你可能说哎呀某某明星哎呀长得很漂亮，你跟着一群人讲，可能就有人讲说他一点都不漂亮啊，哦他这个眼睫毛贴了好假，眼睛啊小小眯眯眼，嘴巴又怎么样，你知道一个感觉啊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可是在我们上帝所讲的爱是一个 determination， 是一个决定。就像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爱就是 agape， 那个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当耶稣基督他定义走上十字架，当钉子扎在他的手扎在他的脚的时候，他为的是一个他爱的基督徒，但这个爱的基督徒不是他喜欢的，不是他关心的，是他定义要爱那些甚至是不可爱的，甚至是他不喜欢的，那个就叫做神圣的爱 agape。 那个爱就是先从爱神开始，然后还没然后，我们先讲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那尽心尽性尽意呢，从英文的翻译啊，就是 heart, soul and mind， 意思就是说我尽我的心，我尽我的灵魂，我尽我的心意，就是我的幻想，我的想象。 okay， 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象的世界，还有我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的魂，我们的一些的情感意志，还有我们的想象，这些呢一定要合乎上帝的道理啊，我们不能够随便胡思乱想。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间去胡思乱想，那胡思乱想的东西都不是上帝喜悦的，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在想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我们今天事实上昨天开始啊，8月1号今天是2号，我们在这边是2号了，你们在亚洲是3号了。那我们已经开始了40天的禁食啊，我现在每一天禁食一餐，中午不吃，早上吃，中午不吃，晚上吃。我们在进食的时候 我们就在操练，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神，你然后呢要为自己认罪啦，为家庭认罪啦，为城市认罪啊，但是在认罪的过程当中也是尽心在爱神爱上帝，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我的行为都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不能够随便来的。好，那38节他说这是诫命中第一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注意啊，其次也相仿，不是说爱人如己是排第二。我们在这边要搞清楚，在这边讲的第一是爱神，不是第二是爱人如己。他说其次也相仿的意思，就是这个也是排第一的意思。诶，换句话说，爱神跟爱人并排第一。我们先搞清楚啊，因为很多人他说哦，那 number one 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人，不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是，其次也相仿，最大的爱人如己。那这个我们要先搞清楚，爱神很容易讲啊，很容易成为口号。但是爱人你就要有实际行动，因为别人可以查验嘛。那你说哎呀我很爱神哦，你这个人很爱神，从哪边可以知道呢？从你爱人。所以爱神跟爱人是同样的重要。那么同样的重要到一个地步，你看40节，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弟兄姐妹，你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这句话你要画线在你的圣经当中啊。我不知道你要画几条线啊，反正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也是我们研读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爱神爱人如己，而且在这两方面我们一直有追求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打开一切奥秘的钥匙。你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被询问这一件事情，说律法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耶稣基督不仅回答了这个问题爱神跟爱人如己之外，他还加了这是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你要这确确实实的明白一切的道理，就是律法先知的意思，就是说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东西，你要确确实实的明明白白。你如果跳脱出爱神跟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这两个大枝干，如果你在读圣经，你在读律法书或先知书，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爱神跟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之下，你所读出来的东西一定有偏差。你换句话说，你不知道你在读什么，你可能会读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或者是说你就读偏了。因为如果没有爱，你就不懂圣经了。因为我们读圣经啊，可以有博士学位，你可以读到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你跟耶稣基督亲密关系一点都没有。你可以读得到，你可以做得到，你真正的明白了，其实你真正要认识，亲密的认识耶稣基督，你一定要有爱神跟爱人如己在你的身上。你如果没有这种心态的话，你的认识你的博士都只是皮毛而已。那当然神定规我们要爱神是因为他爱我们。其实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爱是双向性的，爱不能够单方面的，不能是一头热。所以神可以要求我们爱他，因为 他爱我们，他渴望得到我们的回爱，就像你爱人如己，要爱他像爱自己一样。当然你是不是希望他也这样爱你呢？当然也是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爱神，没有爱神，或者应该这样讲啦，如果没有被神先爱的话，我们很难去爱神，很难去爱人的。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为什么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派耶稣基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才能够去爱人。因为我的爱，我的被爱是上帝给的，就是因为上帝给的，所以我才能够去爱别人啊。如果我没有先被上帝的爱摸着了，我拿什么爱去爱别人呢？那打开属灵奥秘的钥匙就是爱神跟爱人。那如果你不晓得这爱神跟爱人如己，那你这些属灵奥秘的知识又算得了什么？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没有看到爱神跟爱人如己的这两条诫命的主干，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会读到上帝的愤怒，上帝怎么惩戒以色列人，上帝怎么坏，你却没有看到上帝对他子民的忍耐，忧心他们的悖逆。你看到了上帝严惩迦南美地的人，那些的人都要被耶稣亚赶尽杀绝赶出去。你们可能认为上帝很愤怒哦，哦，上帝对这些外邦人很残酷哦。但你可能没有看到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对迦南地的人的容忍，他还先给他们400年。上帝一定是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呼召他们悔改，只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悔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爱神跟爱人如己这两个观念，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才不会读错了。我们不晓得神的心意，我们都看了这个可能这个断章取义啊，我们就认为上帝就是好坏哦，上帝在旧约好坏哦，新约比较好，所以我只看新约，我就不要看旧约。那你要看到旧约，因为旧约里面的故事正是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我们的神真的是太伟大了，你要看到爱神跟爱人这两方面，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要让我们去经历，以至于当我们在读律法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因为爱神爱人如己是他们的总纲。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到最后，爱神跟爱人的观念，我们可能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我们就可能不太认识说，神你为什么要我去传福音啊，你为什么要我去走成圣的道路啊。你真正的知道了这个爱神跟爱人这两个观念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会发现到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要帮助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的人要弃暗投明，归顺耶稣基督，要让他们有机会找到永生。那这个责任不是在别人身上，不是在天使身上，就是在你跟我的身上，因为我们是爱神又爱人。这个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可能就会像撒都该人自以为义，搞出一些很漂亮的神学，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爱神爱人如己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哎，论到基督，你们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说：“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会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那这个是从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哈，这个是新约圣经当中哈引用最多的一个地方，诗篇110篇第一节。因为这个地方充满了奥秘，主对我主说，那这个地方在神学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主对我主说，从一个独一神的概念当中，你会觉得很有意思。The Lord said to my Lord， 我的主对我的主，我不是只有一个神吗？怎么有两个位格在讲话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很，其中有一个很奥妙的地方。我的主对我的主说，如果说只有对一位一神的那种信徒来讲的话，他们很难解释这个问题。就像现在耶稣挑战他们了，现在已经不是法利赛人来问他，也不是撒都该人，也不是希律党人来问他了，他现在耶稣主动来找他们说：哎，你们难道没有问题了吗？嘿，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哦，嘿，哎，你觉得怎么样啊？因为诗篇110篇第一节，他们每一个当时的人都认为什么？这个是弥赛亚的预言。他们认为那个主应该就是弥赛亚，那个主是一个是耶和华神的 ，The Lord Jehovah 是耶和华神跟弥赛亚在讲话的。所以耶稣基督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个，哎，你这个如果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称呼这个弥赛亚为主呢？哇，这句话把他们问的都吓呆了，因为从来没有人去思想，从来没有人去想说，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称号？这样子的称号真的听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哈、哦。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称他大卫的子孙为主，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人神，大卫的子孙有神性。那这个神性在大卫他的认知上面，他知道这个大卫的子孙虽然是他肉身上的大卫的子孙，但是在属灵上面却是他的主。所以对这个弥赛亚的神性在这个地方表露无遗。所以呢这个在当时法利赛人文那个神学界里面，耶稣基督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大卫的子孙有神性，他们当时还没有那样子的启示，可是耶稣基督丢给他们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很显然的，这篇诗篇就已经预言了大卫的子孙是有神性的，而且是神变成人。那这个如果说真的要再探究下去的话，那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神变成人的样式，成为大卫的子孙，但是这个大卫的子孙，大卫在诗篇上写得很清楚，他称他为主。所以这个大卫的子孙是有神性的。那这件事情只有在我们新约的人才看得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是受圣灵感孕的而生的，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但他也是神的儿子。既然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性在他身上，所以大卫受圣灵感动称这个弥赛亚是他的主，他的主也是 The Son of David， 是大卫的那个子孙。那个子孙这句预言其实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就已经预言了，所以当时的人都清楚的非常清楚，他们都知道这个大卫的子孙一定是从大卫犹大支派来的。那耶稣基督符合这个条件哦，可是对于大卫的子孙有神性这件事情，他们搞不清楚。好，那我们今天呢，感恩哦， 刚刚好，也刚好一个小时十点哈。我们很感恩哈，我们今天呢，马太二十二章，我们就先暂时到这边。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大家询问的、分享的？有没有？没有问题，我们请一峰，一峰，你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天父，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啊，把马太福音的话语解释给我们听，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在灵里面更多的来渴慕你自己，主要好让我们里面的那个新到的人越来越成长，越来越长大，主要能够更加的来相信你的话，也能够来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就谢谢你，愿你纪念老师的劳苦，还有祝福每一位同学们，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